跟责任存在吗？
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罪进到世界以后来了，就变成人生非常的复杂。我们今天愿意透过这一章的经文，求主来帮助我们。作者大卫在这篇圣经里面他说，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所以很可能这篇诗篇是在他近晚年的时候，成熟的时候，他写的一篇诗篇。他这篇诗篇不是写给外人的，他是写给神的子民。因为人生非常的复杂，人里面都有他的阴暗面，都有他的问题。但是大卫深深的这一生走过来，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更知道人的问题，所以他抓住耶和华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荣耀的旨意，他要让他们有所明白，他要让他们有所提醒，他要让他们帮助他们能够走在正道的上面。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也有很多的混乱，在我们一起相处的里面也有很多的混乱，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的混乱。那今天属神的子民，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过人生的生活，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东西，也许他把它呈现出来的不见得是那么好看，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爱的缘故，他要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看的时候，请我们不要用这个道来去对照其他的人， 是让神可以亲自对我们来说话，好让我们一个一个可以被神来见面。今天我们的题目要从诗篇三十七篇第一个题目，就是一个问号：你要做怎样的人，或者是你要成为怎样的人？请我们一起恭敬的来读诗篇三十七篇，请。
不要为左耳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心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二目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图。还有骗死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图，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一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一人所有的稀少，浅过许多恶人的腹，因为恶人的本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二人却要耶和华仇人，要像盐的子，他们要生要二人一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图，比他诅咒的必被剪除。一人的脚步比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知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逃犯。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以恶行善，就可以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保有，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一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二人窥探一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偏在二人手中。但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图。二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二人有大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二人终必剪除。但一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 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
我们在今天的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诗人大卫他的祷告，是神的道三种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到这三种人是怎样的人。其实他这个话是对耶和华神的百姓讲，当他对神的百姓讲的时候，他的讳言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很多的混乱，这世上很多的罪恶，这个世上也有恶。当神的百姓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也有可能人因为他人行的恶而心怀不平，而且会更加的罪恶。但是在现在的经文的里面，他讲到有恶人，他讲到有因为见到人的恶产生嫉妒，因为看到有人因为行不义而亨通，他也放弃了义，他开始跟着他们去行不义。他也讲到有一些人因为看到别人的恶行，他心怀不平，他没有办法止住他的怒气，或者他不愿意止住他的怒气，他也进入了恶的里面。他要劝导这些人，他说因为行恶的到了最后他却要灭亡，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行恶的必定是他。他在劝诫，他在帮助，他在鼓励那一群属神的人，不要因为外面的恶带到里面的人，因为心怀不义也成了行恶的人。我想大卫讲这话的时候，他非常明白他在讲什么，因为他这个一生其实是非常坎坷的。他这个一生他经过很多很多人对待他的不义，这个一生他自己也曾经犯罪罪恶，他自己也曾几乎因为别人的不义，他几乎犯了不可以饶恕的罪。所以他明白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人可能心会转移的，所以他对人有所劝诫。但这个地方他还讲到有义人，义人还要让我们依靠耶和华而行善的人。温州教会众弟兄姊妹，我们回顾自己，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的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在十字架上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带出来。可是他不但把我们带出来，他是把我们带到他自己那荣耀的生命国度里面。但是我们还是躺在地上，也许我们也非常容易在这个地上沾染地上世俗的污秽，沾染世界的污秽，甚至跟这些行恶的朋友在行不义。所以我们要求主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这里的三种人，一种他讲的恶人，一种是因为心怀不平而作恶的人，第三种是义人，他因信称义，而且因信耶和华神的缘故，他依靠耶和华而行善的人。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三种人，我们要稍微一点来理解。刚才讲到恶人的时候，我们在讲到恶人，在三十七章的里面也讲到一些恶人的一些行为，一些行为。他讲到恶人，他是谋害义人的，甚至他看到义人，他就咬牙切齿。他讲到恶人是，他是说到他是拔刀穷乏人的，要杀害行为正直的人。他讲到恶人的时候，他说恶人懈怠，他是总不偿还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心要偿还的。他讲到恶人的时候，他说他是窥探义人，总是让你偷偷的看看他的行为，为的是要伤害他的。那这是一些外面的一些行动，恶人做恶的人他做了恶。但是我们今天可能要来看看为什么他是恶人，恶人的定义在圣经里面他到底讲的是什么。请我们翻开诗篇三十六篇，诗篇三十六篇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念好吗？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请。
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宽自悯，意味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必恨恶。他口中的言语竟使罪孽诡诈，他与智慧行善已经断绝。他在船上涂抹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成恶事恶事。
我们来看看这个，他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罪人做一个好的定义哈，在诗篇36篇，他讲，他说罪人的罪过是什么？他的罪过，他真正的罪过，他为什么会犯这些罪？他真正根本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是在他心里说什么？我眼中不怕神啊，所以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心中没有神的。如果他认识神，如果他有神，他认识神，他不至于说他心中不怕神，对吗？因为当他开始认识神，他知道神是何等的尊荣，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大。但是呢，我们来看到二人的时候，他说他的心中不怕神，眼中没有神。你知道法文圣经更有趣的，他写的是什么呢？他说他看不到，为什么他心中不怕神？明白吗？那恶人是他心中看不到，说他为什么需要怕神？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接下去他做解释，第二节，他自夸自媚，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自夸自媚。然后在圣经的新译本里面怎么讲呢？他说罪恶、罪过魅惑他，就是那个罪恶。在那边欺哄他、谄媚他、诱惑他，因此在他的眼中看来，自己的罪孽是不会被揭发的，也不会被恨的。那为什么他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他觉得看不到有什么需要来害怕神的呢？是因为他被罪怎么样充满了，罪在那个地方诱惑他，罪在那个地方谄媚他。所以如果我们要讲的话，那圣经里面如果说那个看法文圣经，他真的很有意思。他说他在他眼中，他是以消费自己的过犯，以喂饱自己的仇恨而自夸，你懂吗？就说他自夸，夸什么？犯罪，我做恶，我做得这么大，没有人能够对我怎么样。你们记得拉麦吗？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我的，他夸耀，他夸耀，他夸耀他自己的狠，他夸耀他自己的，就在他的眼里面，他以消费自己的过犯，以喂饱自己的仇恨，就是我的仇恨要满足，然后就在自夸那个，所以他自己是一个被过犯所欺哄，被仇恨所蒙蔽，然后被自己的自欺、无知和过犯。弄瞎了自己的心眼的人，好吧？恶人不认识神，不怕神，心中没有神，眼中没有神。我不觉得我为什么要去怕神？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被罪恶充满，他被过犯充满，他被仇恨充满，他被他自己的私欲在那里诱惑，认为是他的仇。承诺他的罪恶终究不会被揭露，终究也不会被恨，所以他是一个到头来是自己欺骗了自己的人。再接下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第三节他的一个现象是，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心里所想的口里怎么样就说什么，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怎么样就表达出来，心里充满了黑暗，口里出来的就尽都是诡诈跟虚华。所以他不是只有口而已，那是因为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以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了，他以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有智慧，他没有办法，还不是他要不要，他已经没有办法有智慧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行善了，行善了。圣经里面有这么样一句话，我想大家都知道。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认识耶和华，认识至圣之王，便是什么？”所以，当一个人他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至圣者，当一个人他不敬畏神，不以神的话语，不以神的道，不以神自己为尊荣的时候，他已经与智慧怎么样是断绝的。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九节，他有这样的话语：提摩太，保罗提醒提摩太，鼓励提摩太，他说：“你一定要常常存着信心，对神的信心一定要常常存着，然后你一定要常常存着无愧的良心。”你对神有信心，你知道上帝的作为、荣耀、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依然是神。你要对他坚信，你要对他坚信他的救恩是做到底的。你要坚信，那不但要坚信这个，他说你要存着无愧的良心。你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弟兄姊妹，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会犯错？会不会？请大家回答，会不会？
会。
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会不会？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是虚假的？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口中的言语是诡诈的？会不会？因为怎么太容易了，对吗？我们都是人，太容易了，在这个环境里面。但他说你要常常存着无愧的良心，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犯错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当你还没有犯错，你就要小心谨慎，你要保守自己一个无愧的良心。可是如果我犯罪，如果我做错了，如果我真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事，那我要怎么办？我怎么样还可以存着无愧的良心呢？怎么样才可以呢？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说，神啊，我做错了。我要在人的面前承认说，对不起，我真的得罪你了。那当我的良心不在我的里面控告，他说你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然后保罗接下去说什么呢？他有人丢弃良心，我们中国人叫做昧着心的，昧着良心的。我们常常就说硬着心的，就错了就错到底吧，我就跟你凹到底吧。有时候就昧到，他说有人丢弃良心，他说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样。请问船舱的里面它有洞，你要怎么办？他只能一步步的下沉嘛。他说有人丢弃良心，有人丢弃，所以这个今天是。他讲到恶人的时候，他说他与智慧善行怎么断绝？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有智慧，他是没有办法有善行，他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他心中充满了那个罪恶，他心中以行恶、自夸，他以仇恨，那个仇恨就填满他的心来夸耀，他已经没有办法明白那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好吧？你说哪里？很多很多所谓的在座位的人，还自己觉得很有聪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些这个是自称有聪明，反着呢。我们再看看雅各书，好，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三章，我们翻一下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分辨，且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对照别人，我们只是说主啊，帮助，帮助。让我依然是一个可以有智慧的人，让我依然是一个可以行善的人。我们来看看雅各书，雅各书很有意思，他把真的智慧跟假的智慧把它分别出来。那我们今天也许就可以看看自己，他常常说：“哎，我很有智慧，我真的有智慧吗？啊，我的智慧是真的吗？”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赶快转回来，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受罪的恩典，神为我们等候我们要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
你们中间谁是智慧有见识的呢？
在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舌头，他讲到舌头，他说舌头是很可怕的，他是没有办法制服的。那他特别有讲到说，他说我们先看第九节啊，第九节，他说我们姐妹来。我们用石头送在那为主为父的，又用
石
头做成了
造
作
神
形
象
被造
的人，
送
赞于主，从
一个
口里出
来，
我的弟兄啊，
这是什么？
不应当
全
然从
一
个
人发出甜苦两样的事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
甜
水。后面他就讲到结果，
你们中间是谁？
你们中间
谁是
有
智慧、有
见识
的呢？
他
就
当
在智慧的温柔
上
显出他的
善
行来。
你们
中
心中若
怀
着
孤独的
嫉妒
和
纷
争，
就不可自
三，
也
不
可
说
谎
话
抵挡
真
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
地、属
情
欲的、
属鬼
魔的。
在何处
有
嫉
妒
纷
争，就
在
何
处
有
扰
乱和
各
样的
坏
事。
唯
独
从
上头
来
的
智
慧
先
是
清
洁，后
是
和
平、
温
良、柔
顺、
满
有
怜悯、
多
结
善
果，
没
有
偏
见、
没
有
假冒，并
且
使人
和
平
的，
是用
和
平所
栽
种的
地
果。
我们看到，保罗在对不起，雅各在这边讲到真的智慧，他就讲到说，这些人在这边争吵，他就说，你们中间如果，你们中间谁是有真的有智慧的？如果他真的有智慧的话，他就要在智慧的什么上面显出他的什么来？他就要在智慧的什么温柔上显出什么他的善行来？那个新译本我把它念一下，你们听一下。他说：“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你在生活的里面，你的生活就是应该是良善，是美好的。”他说：“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露出来。你真的有智慧吗？你真的有智慧吗？但是你若是心中你怀着的是苦毒的嫉妒，你里面有苦毒。弟兄姊妹，一个人心里有苦毒，他自己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一个人心里有苦毒，知道不知道？一个人心中有嫉妒，知道不知道？他说：“你们若是心里有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纷争恐怕就不是里面的了。纷争是哪里的？是外面的。”他说：“就不可自得。”为什么他要说你还是有智慧的？为什么他要？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我很聪明啊，我有很多的点子啊，我有很多的方法啊，我有很多的什么啊，然后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这样啊，我可以那样啊。但是，如果你心中有苦毒，如果你心中有嫉妒，如果有纷争，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他讲得很严格，而且讲得很可怕。他说那样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什么？属地的，属情欲的。后面那句话更可怕，他说是什么？属鬼的。后面他再接下去，他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什么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何处当中，也不是我们就不会分辨。有的时候我们经过大愿意去真的看，可是神的道帮助我们，神的道洁净我们，神的道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分辨出来，神的道拯救我们。然后接下去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单单从上头来的智慧，你地上的智慧都没有办法是这样，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什么？清洁的心，清洁的心不是我说的，原来真有清洁的心，我就在神面前一颗清洁的心。那后是什么？那后是一大堆，那后是一大堆的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和平。你是有智慧的人吗？我是有智慧的人。你的智慧，我的智慧，真的从天上来的吗？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在这地方，天上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难有什么？今天为什么吵成这样？还有怜悯吗？恐怕很多的骄傲，很多的狂傲，很多的定制，很多的审判，大概不是怜悯。难有怜悯，多极的什么？善，良善的，好的，没有。需要用和平来栽种。教会希望有平安吗？教会希望有和平吗？你需要用和平来栽种，但这个和平就需要先怎么样？有清洁的心。这个和平就需要有温柔，这个和平就需要有怜悯，这个和平就需要。没有偏见，没有成见，没有假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继续看诗篇三十五篇。第四节，三十六篇的第四节，他讲到恶人的时候，他讲到恶人的时候，他说他在床上图谋作恶，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正恶恶事，一个是图谋，图谋的意思是什么？是预谋的，预谋的。我早就在那里设计，然后他是定义，我的心智已经做了决定。然后是在床上图谋，晚上思想图谋，白天起来怎么样？身体行动，他行不善的路，他做不义的事。他一个颠倒的人生，他不正悟恶事，但是他正能良善，这是我们对一个恶人稍微有一点看见。我不知道当大卫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不太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我就想到在他人生的当中有几个人到了最后真的都死在可怜的人当中。我不晓得他有人生少了这个人，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扫罗是不断的在追杀他，那样一个因着王位因着权柄害怕王位的失去，以至于到了最后使自己疯狂的，使自己疯狂的人，扫罗为什么被上帝废掉？是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道。很有意思，因为怎么当他没有遵行神的道，神审判他的时候，他不是找耶和华神去处理这个问题，他不是在神的面前认罪，他不是在神的面前悔改，他不是在神的面前还抓住那个权力不放，他不是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承认自己是邪恶，他不明白耶和华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到底怎么一回事。他看到的是那个权力，他看到的是那个地位，他看到的是那个王位，所以他紧紧的抓着这个，只要碰到跟王位有关系的东西，他到了。但他不明白，以色列国是很不一样的。以色列国是要把以色列做王，是要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是尊耶和华为圣的，是成为一个荣耀的国度。那个有很大的差距，那个有很大的差距，不是王位，不是权柄，不是那个名声，不是那个财富，而是一个他有一个责任，他有一个荣耀的责任，要怎么样把以色列的百姓带来尊神。当神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当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让神给我们一个 家的时候，要来经营管理带领这个家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职分的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要使他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在万民的当中做属神的子民。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别人没有，我们有，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所以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有一个心意，大卫明白了，这是为什么他执意不肯伸手伤害上帝的圣公。他需要遵守犹大，他需要遵守犹大，他需要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一个一个成为不一样的人，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国民，对吗？耶和华神曾经对他们说，你若遵守我的约，你若谨守我的道，你若实在遵行我的话，我就使你们在万民的当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被更新，你们要被改变，当别人看到你们生命的时候，看到你们这个国度是有秩序的，是有荣耀的，是相爱的，是圣洁的，这个荣耀国的，要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你们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扫罗心里所想的是那个权利，扫罗心里想的是那个王位，扫罗心里想的是那个尊荣。所以当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想不过来，因为今天有一个人真是在那里威胁，没有道理的就追杀，没有道理。你知道到了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到了最后，这个人或者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真的是这样。你知道扫罗到了最后，他是精神失常，他不仅是失眠，他已经变成疯狂。扫罗犯了罪，扫罗不明白，扫罗没有遵循神的道，扫罗上帝不要他了，他找错了对象，听懂我的意思吗？他应该去找上帝，然后告诉他说你犯罪。他应该像大卫在拔示巴的世界里面犯了罪以后，让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他明白过来，他应该在神面前彻底认罪。就算那王位不再有了，至少他可以跟永生神，他可以依然有个美好关系。找错对象了，找错对象。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找错对象了，找错对象了。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恶人到了最后他的结果，到了最后他讲他必要被割下，他快要枯干，他必被剪除，他一定要被人掳，甚至他要害其波及他的后裔。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叫做拿巴，在大陆可以玩生平的，那是一个财主，那是一个富户，那是很有钱的人，那是一个狂妄的，那是一个刚愎自负的，他就觉得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口不逊人，讲话难听。大卫在那个地方带着他的一群人，守在拿巴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帮助他们，要帮他们开始。后来没有吃的，需要有些食物来找他的时候，真是讲出难听的话，狂妄。那个时候已经吃不惯了，到最后是被杀死，自己吃。在大卫的周遭，或者是在扫罗的周遭，有一群圣经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常常是有人通风报信的。圣经里没有提名字，有人，有人，有人，有人跑去告诉扫罗说：“哎呀，你所追杀的那一个，那个要你王位的，那个威胁你王位的，他就在这里。”本来有一阵子，那扫罗他已经开始心里有点觉得过不去了，可是就是有人告诉他。今天这世界有多少的有人这样的唯恐天下不乱，有人，这叫做恶人，就挑了圣风恶人，可能要一点命。因为今天扫罗哇是王，管你是怎么样，但是你就是王，我跟你那个多义，这是有人当中的一个。那这个人不单通风报信，而且凶狠，他跑去报信，哎呀，祭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扫罗就说：“哎呀，我这么可怜，你们都没有人帮助我，怎么样？”就把这些祭司全族都找来了，我替我去杀，没有人敢 在地上不被审判，将来在天上上帝要审判。我们再看第二种人，是因心怀不平而做的人。有两种，第一节37章第一节，他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伸出什么嫉妒。我嫉妒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行不义，他行不义呢还发，你懂我意思吗？他行不义呢事情还多，他做假的，什么都是假的，他耍手段，他贿赂，他走后门，他欺压别人，他罪看不进去。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姊妹，我告诉她，他们记不晓到哪里去旅行，跟一个中国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旅行团，他们一起不晓到东欧人的哪个国家，他回来以后告诉我们一件事，我就觉得很好笑。他说我们就去，然后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呢，是早晨都是吃自助餐的，就是随便你拿，随便你吃。他说我们那团真的很差劲。他说我们不单吃早餐的，我们还怎么样？还包带什么？因为自助嘛，听懂吗？我们不单吃早餐，我们还包带什么？午餐，我带着走，啊，你就赚。我在美国看那个卖报纸。他们就是一个盒子，反正你一打开，你就把报纸拿回去丢弃。我说在巴黎，在中国比较行得通，行得通的。我说都拿去卖吧，我就钱摆不摆另外一件事。然后这姐妹很有趣，她告诉我，她说我就开始骂，然后心里就骂，说我们今天中国人真差劲，还是中国人。她今天中国人真差劲，就是去拿人家，然后就看小鞭子嘛。她到了最后，她也受不了了，你听懂吗？边界别人作恶分空，你就照着去做，跟着世界走，世界用什么方法你就用什么。我不晓得现在巴黎的房子还是不是真的，你们知道那个巴黎要申请一个房子，三亿的房子，就是那个不是三亿，就是那个他们要申，反正就是去办一些什么事情。有人告诉我，我那是30，我来这里38年，30多年前就有人告诉我，他以前都是规规矩矩的排队，听懂吗？我申请的排队，自从我们中国人来了以后，就都不一样了。你做过这一类的事吗？不用自我。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宝血里，在他生命里买了所有的人，分别的意识。我们是归属他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有可能我们转回去跟着世界去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凭，可以都是真的。最后上帝都审判，这是一种，一个产生嫉妒。还有一种呢，是因为人家行不义，我心不平，我愤怒，我没有办法止住我的愤怒，或者说我不去止住我的愤怒，我任由我的愤怒在那里发，我要替天行道，我要报复，我要替天行道，而以至于自己进到未来。我今天下午中午的时候在平安大在一起，我跟他们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状态，当时在我这有一段时间，我只是发现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我以前我是不会随便去讲话，我的意思说不会随便去讲东讲西，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话已经到这里，听懂吗？我已经不能说话，我见到谁我都有冲动想要跟他说话，因为我已经过不去了，因为我看到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心不平，怎么会这样呢？那叫 我想他不是惩罚我，他在保护，他想要保护我。但我告诉你，我后来发现问题在哪，就是因为我总觉得他们这个不对，这个不好，这个对不对？因为一直让我在讲他们的不对，听懂吗？然后现在让他们对，他们不对，那谁对呢？我对，明白我意思吗？我的想法对吗？他们的想法不晓得什么，你知道吗？不断不断不断的就在这个地方自我的膨胀。我不知道，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好多时候真的我们一直在处在别人对不对不对不对这样的恶那个对那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断在升级呀、啊。后来神光照我才知道我多骄傲，为什么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对，但是我想我最先开始看到他们不对是对的，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没有去处理原因，进到恶的里面。如果不是神保护我的话，那张嘴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少的问题。不要一直作恶的心烦不平，不要心烦不平，那会导致你犯罪。可不可以生气？可不可以生气？看到事情心烦不平，正常不正常？正常。看到一些不好的事，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正常。可不可以生气？可以生气，因为神造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是正常的，而且那个其实是一个功能。但是问题是，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不可给魔鬼控制。很多时候，我们就伸张正义，伸张正义，我不愿意受亏，我不肯，我们要争到底，我们要拼到底，我们的面子要到底。掉到撒旦的圈套里面，我们掉到那个愤怒的里面，我们掉到那个恐惧的里面，我们掉到那个骄傲的里面，我们掉到那个瞎眼的里面。圣经里面，如果老约翰讲那句话，他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恨我们的弟兄的话，他说我们就是瞎眼，他连我们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恨，那个恐惧，绝对会叫你全然瞎眼。绝对会叫我们自以为聪明反神，绝对是，绝对是。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报复。我说我就是要报复，我为什么要报复？亚沙龙报复，报复谁？暗嫩怎么可以玷污？可能平常心里就已经不爽了，听懂吗？心里就不舒服。你这个哥哥是另外一个妈妈生的，可能也有里面的权力地位，因为安乐是长子，他可以继承王位，或者说他至少可以双位。但是我不是，你知道他上面长得非常漂亮，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有王相。可能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因为怎么，我们一定要明白，人是从亚当夏娃犯罪最进来的。我们在罪的里面，或者说我们人里面，圣经里面说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我们里面有很多阴暗面，你一定要去处理你内在的情绪，内在真实的状况。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说，你总要醒察看看里面的光有没有黑暗，你里面还有神的道吗？里面还有神的爱吗？里面还有神的良善吗？里面的良心还是清洁的吗？里面你还能见神？所以报复，报复，报复。当然，这个报复的原因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爸爸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以及他很多东西纠缠在一起。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个明白。将来有一天，神一定是照每一个人自己所行的、自己的态度、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每一个人单独的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交账。我们今天一定要有这个观念，你不要说我是因为他激的，我心里有办法跟上帝说我是被他们激的，所以我激大但是，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让我去。你懂吗？没魔心。撒旦怎么样？你知道撒旦错什么？我有时候在想，撒旦到底他就把那个有秩序的变成乱七八糟，他就把那个清清楚。 楚楚的每个人应该有的位置，每个人应该有的角色，他就给我们都混在一起，嗯，你有没有发现你很多的时候的情绪是混在一起，然后你从来没有去处理过它，你从来没有去把它收拾波紧，你知道吗？我在生病的时候从上面做什么，他就带着我收拾波紧，但这个问题到底是你心里不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哪一些人，他每个人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那他们给我看每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回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荣耀是从第一天开始，在创世的时候，它是光暗着亮分开。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你如果你心里现在是混沌的，你不要继续让这个混沌在你的心里坐着，因为那绝对不是创世。那个曾经使你混沌，它好浑水摸鱼啊！今天我们的神就是把它分开，每一件事情分开的，分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有的时候人作恶，人愤恨不平，愤恨不平而喜乐，是因为自己无知。你们记得那个可拉版吗？那250个神女，可拉在那里讲讲讲讲，那250个就跟着他，结果后来上帝就审判他们，然后250个就地裂了，然后就掉下去。那这些人，我们说死有余辜就算了，好吗？因为他们摆不住。但你知道吗？他们不过250个人，可是你知道老百姓死了多少？死了10000多人。哎，那老百姓怎么死？当可拉他们这一帮死了以后，他们就跑去攻击亚伦，攻击那个摩西。哎呀，你们叫他神的百姓死了，你们这样那样，这叫做无知。有的时候作恶是什么？心怀不平是什么？那个心怀不平本身就是一个无知，没有知识。你跟着什么人跑？你心思意念、你的感情、你的情绪有没有被更新啊？我们怎么求主帮助？有些我们太容易陷到这个问题，我们太容易陷到这个问题，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去处理这些，让我们真的，如果他们真是敬畏神，我想他们真的是不敢说话。因此我再一次说，请你不要跟人家好。250个都是首领，请你也不要跟他们好。你要跟谁跑？跟着神，跟着神的话语跑。从心灵的里面要去认识神，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温州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心灵的深处说：主耶稣，你既然买赎我，你既然让我成你的孩子，我要竭力追求认识。今天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我们不要做无知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献上，我们不要再效仿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说，哎呀，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对不起，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那个世界错误的东西把我们带出来，进到一个新的生命里，新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他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就是帮助你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要在神的话里面效法。所以说敬畏神的心，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来下功夫。有的时候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里面的垃圾没有经过处理。你们记得雅各逃避他的哥哥，后来去了他的舅舅家，然后到了舅舅家以后回来以后，他其实也很怕见他哥哥，虽然见到了，所以后来他也没有再直接就回家，他跑到事件去了。你们记得事件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事件跟那个孩子的事件颠覆了雅各的眼。雅各不知道怎么处理，也没有很好的处理，他这些儿子呢就把人家事件全权全杀了。这个叫做什么？为什么会变这样？为什么会心怀不平到这样的地步呢？今天我如果很恨你，你这样的做 如果没有以往的一些心灵里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那个只是单一事件的话，恐怕不会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以往很多里面的那种情绪的东西、受伤的东西、不舒服的东西、没有搞清楚的东西都积压在这里了，所以今天一点就爆，那爆到完全没有办法收拾。不要为做我的心感一品一直犯罪。我说有一点我一定要做，你有情绪的问题吗？你有心里觉得受亏的地方吗？你有受伤的地方吗？请你到主的面前去把它除掉，要不然很可怕，要不然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恐怕行恶都还不成。加拉太书很清楚告诉我们，情欲的事是属灵的事，什么奸淫啊、污秽啊、纷争啊、结党啊，都在里面。那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把它一对照起来，你就可以晓得你今天到底是真的跟神在同工呢，还是已经掉到情欲、黑暗、肉体、死亡。今天我们要以这样的分别，然后最后我们看，那这样的人，圣经里面在这个大卫他怎么样讲？他说：“你要第八节，你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你要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心怀不平，不至于作恶。”请大家一起为我解决，因为什么？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不是说哦，这个自发性的恶，那是恶人，拿巴是恶人，什么人是恶人，而是我们真的今天我因为别人所行的不好，而我也进到黑暗里面来上帝的面前。神怜悯，我刚才讲的说上帝怜悯，我也相信上帝会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义人，义人是什么？是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因信称义，因为我相信他。今天没有一个义人，保罗不是这样讲吗？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一定不要以为你原来就是义人，听懂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成为义人，没有，是出于耶稣基督的能力。我因为信靠他，他的义成为我的义。好，因信他，但是信他，我不能自己把他讲讲而已。信他就要依靠他而怎么我行善。我就靠着他来行善，行善是什么呢？就照着他所示的，照着他的荣耀，照着他赐给我的那个新人，那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是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我就照着他来行善，行善是什么？行善是什么？照着神的话语来行。我不但听神的话，我要行神的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大家都听见，但是回去我们是不是跟神说，这个叫做行善？行善，那行善是什么意思呢？行善是我在乎神的旨意，我要遵行神的旨意。而神的以色列百姓的旨意是什么呢？建造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让这一群人在万民的当中成为属神荣耀的子民，对吗？我照着这方向走。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对吗？用水建的道，把他的教会洗干净。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彼此相助，同来建造神。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行善。他说：“你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你要依靠耶和华，因为今天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为什么依靠耶和华呢？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接下来他说，在地上为他的信实无误。他的信实是什么意思？他是可信，他是。”说话算话，他说了话就为了要成就，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他自己是断不能背乎他自己的，他本身就是可靠的。你要来靠，你要靠耶和华而行善，那意思是什么？你没有办法自己去行善，但是一切要行善而要有的需要，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源头，在地上他的信是无量，知道吗？供应。你说我们怎么可能行善？我们怎么可能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大卫在 环境里面，他可以依然说我要建造，跟着神一起来建造那一个以耶和华神尊他为大的这个国。那我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我就定义断不肯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圣名。做得到吗？主靠耶和华的信心。他说把你心里所想的告诉他，你一定要发什么名字，什么样的重要，然后把你心里所想的你告诉他，他就把你心里所想的事给你。大卫几乎守不住，这是很棒的。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大卫怎么可以是一个这么健康的人？但他有一次已经不行了，看到拿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动怒动到一个地步，说我要把他全家都杀掉，对吗？你要靠耶和华而行善，你现在怎么靠法呢？你不会靠，对不对？耶和华要来让你靠，什么意思？神竟然很幽默的差遣拿巴的妻子来对他说话，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什么意思？依靠耶和华而行善。这个当我真的要发怒了，当我的怒气在那里已经不行了，可是我仍然愿意以耶和华神为乐，而当他派的人来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听，你听懂吗？我依然可以听见他说的话，而且我依然可以把我的面子拉下来，我服下来，我接受他的话，我承认，这叫做依靠耶和华神的行善。什么叫依靠耶和华神的行善？就在这个不义的世界，我愿意分别出来，不再去随着世界的价值观想，这叫做依靠耶和华神的行善。什么叫做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当我在犯罪，拿示范的事情犯罪，当先知拿单来说明白过来以后，在神的面前不自我放弃，回转过来承认自己的罪，回转过来求神真实赦免我的罪，真是洁净我，不是为了怕刑罚。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件事。如果我因为怕刑罚而草草的啊说对不起对不起，而没有真正看见自己是何等得罪神，心里还是不安，还是不安。所以要依靠耶和华行善，行善，我们求主来帮助。大卫劝诫你，你不要因罪而行，你要靠耶和华行善。靠耶和华行善，怎么靠他呢？以他的信实为粮，每一次抓住他，每一次认定他，每一次跟他耶和华神，他真的做事，他真的差派很多人来成为大卫的帮助。甚至当那个非利士人当扫罗要追杀他的时候，神竟然叫非利士人来犯境，就在那个时候，就快抓到了，就在面前了。外面来通报说非利士人犯境，扫罗就离开。那更有趣的，神甚至让大卫的相当的一段时间带着他的随从是进到非利士的境内，在那个地方被非利士王在那个地方养他们。太神奇！你要认识你的神，我要认识你的主，依靠他的行善，以他为乐。以他为乐是什么意思？主啊，你尊你伟大。你在所有的一切之先，我要与你为乐。我也许没有这么伟大，可是我真知道你在我身上的使命，我要认识你。我们今天要建造这样一个荣耀的国度，我们要认识你，求你帮助我。艺人可能会受亏，可能会失脚，但是你说他并不至于全身不保，因为你要把财富他。也许他有的是少，可是他比富足人所有有余的。他还是要有一个尊贵的，所以他在极难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在饥荒的时候他必得饱足，他的脚步是被耶和华所立定的。然后义人是什么？神的律法总在他的心里面。他有什么话语？他思想什么话语？他默想什么话语？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要读神的话，而且要默想神的话，而且照着神的话语去遵行。因为我们思想里，对不起，不是神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人回答，就是人的话，或者就是什么，从地产 气，他疑惑，你要不信。他有的人，你要想把他从火里面抢出来，你都搞不清楚他哪个救主。他有的人，你要从惧怕的心怜悯他，也许他行恶，也许他做不好，也许他不懂悔改，也许他，可是你是存着惧怕的心，你不要在他的罪上面跟他过去了，或者说因为你很害怕，是因为上帝已经不行了，但是你仍然是想怜悯他，不是主。耶稣问道：若有人犯罪，你要怎么办？你去跟他说，就是挽回挽回挽回，到了最后如果说再不能说好了，让他好像像外邦人一样，但是不是把他丢掉，恐怕重新的让他真正的认识。求主帮助你，求主帮助你，在逃亡的当中那位弟兄在，他不是坐在那里每天数啊，什么时候我可以扫罗会死掉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的问题冤屈烦恼，我不是，他在那边做他该做的事，他去帮助那些孤苦的人，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把他的榜样为他赢得了许多人，将来德国的时候是蒙恩，他超越他的信心，上帝的信心。依靠耶和华的心善，当然失败的时候，我只是最后一句话想起救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即便祭司犯了罪，祭司也会犯罪，负责人也会犯罪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会陷全人于不义的当中，但是神还是为他预备救赎。依然可以献祭在神里面，只要他承认他自己的罪，神一口饶恕。当全会众的犯罪是由长老来执行的，温州教会我不太晓得现在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一件事，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会得医治。但是整个教会现在混乱的里面，谁要来负责任呢？许可给我说一句比较重的话，也是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长老，你们教会没有长老，负责的重同工可以带着会众一起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不是互相责备。负责人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上，他需要负上这样的责任，我们的罪行。我相信，如果有人同工们众同工都可以放下身段，在神的面前。不是我没有错，你有错。你发现生命里所有的领袖，所有神所用的朋友，当他祷告的时候，还是把他自己算进去，一起认罪悔改。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今天看到了三种人，一种是恶人，他是不认识神，他是心中没有神，眼中也不怕神，也没有人，他是被罪包围。神的儿女不应该赎罪一罪，神的儿女不应该赎。这群人他必然要灭亡，神一定要审判。另外一种是因为心怀不平，以至于进到恶人的里面，他的心里已经没有光明，已经没有良善。神也要审判，但是大卫对他们的话是：不要为众人行恶，只要为义行善。要快快的止住你的愤怒，要快快的在神面前处理这个问题，免得他们也进到恶人里面，一起被审判。另外一种就是依靠他的话而行善，信靠他，依靠他。他是可信可靠的，他要使我们的公平如光发出，使我们的光明明亮正，让我们的生命。